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代表加拿大远东广播，代表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问候在 St. Catherine 啊宣道会的每一位亲爱的家人。我们当中有谁听过良友电台的，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啊，很多啊。那么谢谢啊我们的老听众啊，这么多年爱我们、支持我们、为我们祷告。啊，盼望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同心合意的来经历圣灵的作为。那虽然我是第一次啊来到，真的是来到 St. Catherine 讲道，当然去瀑布啊讲过很多次啊，但是 St. Catherine 啊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但是我一来呢就有种感觉啊，就真的是大团圆啊，宾至如归啊，也特别感谢长滨牧师哈、啊，他非常的有心啊，一定让我坐在第一台。而且把你们教会所有的山东人都安排这边。这个其实很多人有这个误解啊，他们以为山东人坐在一起都会说山东话，其实没有一种话叫做山东话，因为山东每个地方的口音全都不一样啊。山东啊，这烟台，我是烟台啊，济南啊，青岛、淄博啊，这个最近这个淄博烧烤很火哈、啊，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淄博烧烤是要拿饼卷着吃的啊，现在才知道。所以其实我们口音都不同，但是当我们遇到像长滨牧师这种福建人的时候，我们就没话说了，因为不同的山东人我们都还听得懂，不同的福建人是听不懂他们彼此说的。所以我们教会有一对啊年轻的小夫妻是福建人啊，我就问他们，我说，哎，你们在家里面是说什么话？他说我们说的是普通话。我说你们为什么说普通话呢？他说因为我们两个人是福建不同地方的，我们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非常有趣哈、啊。那么无论咱们是从什么地方来啊，天南地北，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来享受这个团圆的恩典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今天大家是回家来的，回家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团团圆圆、平平安安。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真正的找得到好像我们过中秋这种团团圆圆、平平安安。而且它不单单是在中秋节这一天，其实是我们一生之久的团圆、一生之久的平安。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啊，这八个字啊很美哈、啊，但是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一点都不看重那八个字。我自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认为我是一个不恋家的人。我妈妈说，她这个儿子呢，走到天涯海角都不会想家的。我自己也觉得，好男儿志在四方，所以我就是想出来闯闯。用现代的话说叫什么？叫做这个世界很大，我想出去看看啊。所以我就出来了啊。2005年，我29岁的时候，我就真的来到了天涯海角，来到了加拿大，我就移民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度，真的是在我家乡的最远的地方啊！从中国你要穿透地球，就来到这个地方，最远啊，远的不能再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我以为我不会想家，没有想到，我来了这里就开始想家，而且想家还回不去。因为我一来到这个地方，上帝就呼召我要做传道人。我一来到这个地方，就遇到了一个女孩子，我们一下就坠入爱河，我们就开始谈恋爱，我就读神学，我就结婚，就生孩子，就读完神学就侍奉。结果我来到加拿大头7年，我没有回国，我没有回家，我7年没回去。你知道这7年回不去家，给我带来了一个影响我终生的习惯的改变。当我在国内的时候，我非常不喜欢吃面条，因为我们山东人特别喜欢吃面条，所以我从小到大我家整天都吃面，吃的太多了，到最后我就不爱吃面条了。就好像我作为一个烟台人，我最不喜欢吃的水果是苹果一样、啊、对我们来讲，我的水果等于苹果，从小到大没吃过别的水果，基本都是吃苹果，啊，吃不下去了。但是很奇怪，当我来到了加拿大之后，我突然发现，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吃面条。为什么？ 因为当我吃面的时候，让我想起家来。我常常开玩笑，我说那个面条吧，就是我的毒品。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什么愁事都忘了，心情好的不行了。哎呀，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很有爱心，说要请牧师吃饭，说也不是你想吃点啥，我说你啥都别操心。啊，你别那么费心，你就给我细细长长的东西，带汤带水的，我就爱吃，啊，就给我煮一碗面条就行了，啊，那就是我最爱吃的东西，因为每一碗面条都是家乡的味道，让我想起家来。回不了家，就只能用一碗面条了解那个对家乡的、对父母、对家人的思念。后来到了2017年的时候。终于不得不回家了，因为我妹妹要出嫁。啊，在我们胶东那个地方的传统啊，你们知道这个女孩子出嫁那天谁是最重要的人吗？
舅
哥哥和叔叔或者舅舅啊，因为我们是要送她过门子的啊，我们叫她大客，就是那天最大的最重要的客人，所以我是要坐在首席，然后我妹夫家族里的那个长辈最。就是最有资格的那个长辈要坐在那里陪我吃好喝好的，而且我又是一个牧师，所以那天我要去给我的妹妹祝福，给她一些劝勉。终于找到一个借口要回家了。当我买了那个机票以后啊，就激动的恨不得飞回中国去。然后我就对自己说，当这个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落地之后，我踏下飞机的舷梯，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跪下来亲吻祖国的土地，说我终于回来了。当然后来这个事没成型啊，没做得成，因为北京首都机场那块地我真的下不去嘴。后来就半夜晚上就给我接回家了。回了家以后呢，这个家族里面的这些女眷嘛，还有教会里的姊妹啊，就在我们家忙活啊，预备我妹妹出阁啊，就预备这些嫁妆啊，哎呀，这个一屋子的人在家收拾打扫预备嫁妆，就等着等忙。哎，一看我进门了，就赶紧给我盛了一碗面。啊，你知道我们胶东人的规矩啊，山东人的规矩叫做上轿的饺子，下轿的面，听过吗？啊，要出门的时候要吃饺子，啊，回到家的时候要吃面。啊，这个一碗什么面呢？在我们当地最普通的。芸豆面，芸豆打卤面。当那碗面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抱着那碗面，那个眼泪唰就流下来了，就在那里哭。因为这碗面是我们烟台最普通的一碗面，但是我7年没吃上这个味道。哎呀，那个端面给我的姊妹啊，就在旁边对我讲，我们都以为小鱼弟兄去了加拿大那么好的一个地方多享福了，怎知道他可怜到连碗芸豆面都吃不上，他在加拿大的地方也没什么好的。然后他又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自从你出国之后头半年，你妈妈天天在家哭，她以泪洗面，整整哭了半年。我的心都碎了，那个时刻，团圆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年少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可以做一个好像唐吉诃德这样的天涯浪子出去闯世界，但是你要真的出来闯世界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们心底深处的那种对家乡、对父母、对亲人的眷恋，那种情感是何等之深。你的年纪越大，你越渴望着八个字，团团圆圆，平平安安。过去这3年的疫情更加让我们意识到这8个字的宝贵，因为过去这3年的疫情，咱们坐在这里所有的人可以说是既不平安又不团圆，对不对？特别是你国内还有亲人的，你的父母还在国内的，他们来不了，你回不去，牵肠挂肚的思念。我真的这3年我听过好多悲惨的故事， 老人生病了，封城了，老人家根本买不到药，在海外的孩子急疯了，到处找各种关系可以为老人去买药，可以给老人买吃的，可以送到家去。老人病了，被新冠感染了，儿女回不去，望洋兴叹。可是最惨的是什么？是我认识好几个人，父母在国内过世了，回不去，连送父母最后一次的机会，见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那个时候你就明白，团圆跟平安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而且当我们面对这三年的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跟灾难、跟疾病、跟死亡这么真实的来面对面。所有的人其实都落在一个死亡的阴影之下。你不要以为疫情过去了，新冠其实从来都没有过去，它在不断的变种。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在自然界当中，像新冠病毒这种的病毒何止千万。这个世界其实在不同的角落常常都是在发生各种各样的病毒啊，或者灾难啊。你去看这段时间的世界各地的报告啊，这种战争、地震、洪水、海啸、核污染、排海，各种各样的灾难不断的都在发生。当我们在面对着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逼着、被强迫要去思考一个沉重的话题，那就是我们要怎么面对灾难，特别怎么面对死亡。我们所有的团圆，我们所有美好的家庭、亲情、爱情、友情，这个世界我们所拥有所有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被死亡给夺取。好多的人跟我讲说，他的妈妈去世、父亲去世、亲人去世，他说他好多年都走不出那个黑暗、那个痛苦、那种心灵里面的伤痛。但是你会发现，面对死亡，所有人都会悲伤，但是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却很容易走出那种绝望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有天上的盼望。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追求地上的团圆，但是我们却清晰地知道一件事，就是地上的团圆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父母总有一个时候要去世，我们自己也总有一天会去世。昨天晚上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啊，带着孩子们回国了，所以就留下了先生还有婆婆在家里面。那师母就很有爱心，就说：“你看你在家里，你们娘俩都孤独啊，那你们就来我们家一起过节。”后来两个老人家就来我们家一起过节，老人家和那个弟兄啊，在我们家过节，也是山东人啊，济南，那个老太太的老伴儿，当年是山东大学的生物化学的教授，国家级的专家。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我们那位弟兄就跟我讲说，我爸爸是被毒死的，是当年他爸爸在带领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第一任的实验室的主任是胃癌去世，他是肝癌去世，因为他们做的那些实验是有毒的，55岁那一年肝癌去世。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昨晚会讲这点事情？因为昨天晚上是中秋节嘛，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当我们邀请了他们娘俩来我们家里，我们两家人凑在一起过节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们家里少了一个人，那个人不在，他们就想起老伴儿，想起父亲，已经走了很多年了。那个老人家今年都已经80多岁了， 55岁那年去世。他说那个他们那个实验室往外排气扇排出去的那个空气外面是几颗大白杨，他说所有朝向那个排气扇那边的树全部枯死。我说这树都能毒死，何况是人。他说对，那个年代这些科研没有安全的意识，他们做的那些实验全是剧毒的，保护是有问题的，是不完全的。所以后来那个实验室没有人跟着他们做研究生，都跑掉了，吓死了。55岁，我心里一惊，我也快到那个岁数了。所以面对死亡，其实所有的人都不公平啊，所有人都会面对这个。死亡把所有的团圆都破坏了，死亡把所有的美好都破坏了。所以如果没有天堂的盼望，如果我们不确信有一个更美的去处，我实话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么残酷的死亡。在过去这么多年这么多的灾难当中，你们有没有发现在网上常常会有人这么讲啊，那些祷词，他们说天堂没有车来车往，听过吗？天堂没有新冠，天堂没有癌症，天堂没有眼泪，等等等等等等，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说这些话的人绝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你们觉得有没有意思啊？一个不相信神的人，一个不相信耶稣的人，但是他却宁肯相信有天堂，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天堂，我们谁都没办法真正去面对生离死别。可是你要知道，天堂是什么地方？那是上帝在的地方。上帝在的地方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谁告诉你人死了以后都会去天堂？天堂不是你说了算，那不是你的地盘，那是上帝的地盘。上帝说什么样的人能去，才什么样的人能去。上帝说信我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到我这里来。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够到天堂去。这节经文刻在我的墓碑上，欢迎你们去参观。这个是我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篇布道信息啊，就在我家附近，我买了一块墓地啊，我把墓碑放在那里，刻上了这些经文。当然我后面还有一句话，那句话是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去了天堂，你呢？哎，这是一个呼召。所以你发现了吗？假如没有天堂，当我们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绝望的。但是信耶稣的人为什么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团圆是在天上的，地上的团圆是短暂的，可是天上的团圆是永恒的。因为我们确信有天堂，因为我们确信有更美的未来，因为我们确信所有在基督里面死了的我们所爱的家人，我们将来有一天在天上都能重见，所以我们才有真平安。因为死亡不能把我们心里的平安夺走，我们才能活在地上每一天都平平安安。那刚刚我们的姊妹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团圆跟平安。这段圣经是在讲什么？它有一个背景，它是在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替罪羊。但是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又复活了，然后呢，耶稣就显现在他门徒的面前。在耶稣出现之前，这位复活的耶稣出现之前，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门徒的生命的状态是什么？是怕，是害怕，是没有平安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因为怕，犹太门都关了，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们怕犹太人像对待他们的夫子、他们的老师那样来 打他们，抓他们，杀他们，钉他们十字架，所以他们门窗紧闭，惶惶不可终日。可是突然之间，主耶稣就出现了。当主耶稣出现了以后，主耶稣就给他们看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所以主钉十字架，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是这些门徒从不平安到平安的一个转折点，是他们从害怕到喜乐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首先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会害怕，或者我们说人为什么会害怕，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害怕？很简单，因为一个软弱的人无力去面对我们坎坷一生所要遭遇的各样的困境、艰难、患难、灾难。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怕这个字，你知不知道是在哪里出现的？你知道吗？大家，创世纪三章十节，那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上帝造了一个伊甸园，然后因为爱人的缘故，他就造了人，造了亚当，造了夏娃，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当中。那个时候亚当夏娃是没有怕的观念的，他们每一天都是平安，每一天都是喜乐，每一天都与上帝同在。可是当他们犯了罪，做了上帝不让他们做的事情，去吃了那个上帝不让他们吃的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啊，这个什么果子什么树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违背了上帝，去做了上帝不让人做的事情，人就犯了罪。罪把人跟上帝的关系分离隔绝了，这就是圣经中死的含义。上帝说你不要去吃那个果子，吃那个果子的日子必定死。死这个字在圣经原文里的含义是分离隔绝，意思是说当人犯了罪以后，这个罪就形成了一条鸿沟，把人跟上帝给分离隔绝了。然后人在伊甸园里面就听见有上帝的声音，上帝就在伊甸园当中就问说，亚当你在哪里？然后亚当就躲藏了，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我就藏起来了。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害怕这个字。最怕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会怕？人怕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因为犯罪跟上帝的关系撕裂了，人再也找不着上帝了，人得不着上帝的祝福，得不着上帝生命的供养，得不着上帝的保护，得不着上帝的医治，得不着上帝对我们生命的那一切丰盛的恩典，人不得不靠着自己来面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一生。但是人何其的软弱，所以人的一生就会不断的害怕。人从小到大都是在怕里面度过的，想一想是不是？啊，我们小的时候怕爸爸妈妈不爱我们，后来生了弟弟妹妹，怕弟弟妹妹夺去我们的爱，然后怕自己输在起跑线上，怕老师不喜欢我们，怕我们的考试成绩不好，怕考不上好的大学，怕没有好的未来，找不着好的工作，怕出不了国，怕我们那个托福成绩不及格，啊，怕那个我们爱的女孩子她不爱我，啊，怕那个我们心里暗恋的那个男孩子他心另有所属。然后呢，当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又怕爸爸妈妈生病，没有结婚的怕结不了婚，结了婚的怕生不了孩子，生了孩子又怕孩子生病，然后孩子越来越大，爸爸妈妈越来越老，你更怕你的爸爸妈妈生病，后来你自己也老了，你开始怕自己生病。所有的怕，其实最大的怕都是畏惧死亡。我们一生都在怕当中来度过，而所有的怕根本的原因，恐惧是源自于人与上帝的那个关系的撕裂。所以人要不怕，人要平安，最重要的不是人与人的团圆，而是人与上帝的团圆。 是人要重新找回和上帝的那种亲密的美好的相爱的关系，让我们人可以重新让我们的生命连接上帝，去得到上帝生命里面的那种美好，我们人才能真正的不怕。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是，我们人活一世需要有个靠山，不是吗？但是我们这一辈子你找到的所有的靠山，哪一个能比上帝更大？哪一个能比上帝更稳固呢？那么回到这一段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几个门徒怕恐惧，他们最大的恐惧其实背后的原因并不单单只是那些犹太人想打他们、抓他们、杀他们、钉他们十字架，他们最大的恐惧的来源是因为他们一直所倚靠的那个主死了，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被埋在了坟墓里，这才是他们害怕的那个恐惧的那个根源。他们一直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却死了，所以他们的希望落了空，他们陷到了恐惧当中。但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做一件很特别的事，去让他们看他手上的钉痕，去看他肋旁的枪伤，他们看了立刻就不怕。当然不怕的原因是因为主真的复活了，这位复活的主就在他们的眼前，他们的生命重新有了光，重新有了力量，重新有了盼望。但是本身主耶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其实代表着基督教信仰那个核心十字架对我们人生命的那个最宝贵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的是上帝的爱。上帝是爱我们的，所以圣经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凭什么说上帝爱我们？因为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从来没有一个人爱我们可以爱到死的地步，唯有神的儿子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叫爱。爱有两个最基本的特质，一个是付出，一个是接纳。不信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两个标准去考验一下你身边的那个爱人，你就知道爱对于人来说何等难以真正的活出来。真正的爱一定是完全付出的，也是完全接纳的。但是你就会发现，我们所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种破碎痛苦，包括我们最亲密的夫妻的关系，为什么过不好我们的婚姻生活？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爱。我们人没有爱活不下去，但是这个世界上我们却很难找得到真正的爱。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受的那些最深的伤痕，往往都是打着爱的旗号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夫妻之间结婚之前都是山盟海誓，都是彼此相爱，否则我们不会结婚。可是当我们进入婚姻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痛苦？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活不出真正的爱了。真正的爱是什么？是全然付出，又是完全接纳。但是人的爱常常都是自私的，人的爱常常是索取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择偶的标准，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找高富帅啊？为什么要娶白富美啊？为什么要找一个家世好的呀？为什么你要问问你这国内现在相亲都很直接的，对不对？现在呢，你有几套房啊？你开什么车啊？银行有多少存款？为什么？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爱，这个是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基础上的。如果婚姻两个人都是为了自己，为了满足自己，这个婚姻永远过不好。爱另外的一个特质是什么？是完全的接纳。 为什么我们这么痛苦？你痛苦是因为你不能接纳那个你不喜欢的人，你要能接纳他，你就不痛苦了。我做牧师做了这么多年，辅导了这么多痛苦的人，最后我发现，几乎所有痛苦的人都有一个，在这种人际关系当中痛苦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他没办法去接纳那个他看起来不喜欢的人。所以你看，我们结了婚以后就晴天霹雳了，你就发现原来那个人结婚以前全是装的，他都把他最美好的一面给你看，结了婚以后你发现哇，一身的毛病，然后呢你就努力要改造，对不对？然后你就跟他吵啊，开始是苦口婆心的劝啊，后来是吵，后来是热战，后来是冷战，冷战还搞不定那就离婚了。因为你不能去接纳一个不合你心意的人，你不能去接纳一个不符合你标准的人，你总要去改造他。当你去改造他的时候，他也痛苦，你也痛苦，这个婚姻就岌岌可危。因为我们很难去接纳，这就是人的爱的那种有限。我们既不能完全的付出，我们又不肯真正的接纳。那你说人不是很可怜吗？我每个人都需要爱。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医治的力量就是爱，但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伤害的力量是虚假的爱。所以唯有上帝的爱才能真正的医治我们心灵里面的伤痕。因为上帝的爱是完全付出的，他为了救我们，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上帝的爱也是完全接纳包容。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你去想一想，当复活的耶稣出现在门徒面前的时候，实话说，每个门徒都很羞愧，都没脸见主的，他们都很软弱呀。除了约翰以外，所有的门徒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全部树倒猢狲散，都跑了，都怕得要命。约翰好像是最忠心的那一个，但是约翰也是小信，他也不相信耶稣会从死里复活。所有的门徒都生命亏欠主，可是你看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出现在门徒面前的时候，他没有指着彼得说，彼得啊彼得，枉我这么器重你，我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跑到哪儿去了？没有吧。他没有说拿但业啊拿但业，你这个胆小鬼啊，你居然陪我度过那个最苦难的时候你都不能吗？没有啊。他也没有骂约翰说，约翰啊约翰，你这个小信的人呢、啊、我怎么说你都不信。没有啊，主耶稣什么都没说，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愿你们平安。因为主耶稣知道人性的本质就是软弱的，人性的本质就是有罪的。主耶稣从来没有从一个有限又有罪的人的生命当中来得到一种完美的生命，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人是完美的，人的生命是这么美好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就不需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上帝知道我们不完美，上帝知道我们软弱，所以他按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很真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去隐藏自己，好像你谈恋爱的时候去装，你不需要，因为你咋装上帝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就真真实实来到上帝的面前，坦诚你的软弱，坦诚你的罪性，也坦诚你心里面的苦痛伤痕黑暗，你对上帝的渴慕，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上帝完全的接纳你，他爱你，这就是上帝。完全的付出也完全的接纳，只有在这样的爱里面我们才有真平安。因为圣经还告诉我们，有另外的一节经文，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人为什么活在世上怕？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爱， 我们得不着真正的爱，我们的心灵里面常常是像荒漠一样干涸的。只有上帝的爱才能真正的滋润我们的心灵。当然也许有的人说呀，你们基督徒都说上帝爱我，上帝爱我，上帝爱我，但是我为什么从来都感受不到上帝的爱呢？我可以告诉你亲爱的朋友，上帝的爱不是一种理论。你为什么没有感受到上帝的爱？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回家，你还没有真正回到上帝的家里面呢。这个就好像什么样，就好像一个年轻人跟爸爸妈妈闹脾气啊，翻脸了，然后把门呱的一摔，我离家出走，我一辈子也不回这个家了。然后这个年轻人就在外面流浪浪荡，受尽人世间一切的苦痛。在他的黑暗和苦痛当中，他想起来自己是有家的，还有一对爱他的父母。他对自己说我要回家。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年轻人若不真正回到家里，他永远感受不到父母是何等的爱他。当他的心里对父母充满着怨气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父母每天都在以泪洗面，每天都在盼着他回家。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回到家，梆梆梆敲门，爸爸妈妈把门打开了，没有骂，没有说早就告诉你了你不听话你活该，没有，爸爸妈妈敞开怀抱，把他抱在怀里说，孩子我爱你。那个时刻他才真正的感受到父母的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要真正回到上帝的家里，你要真正的承认你是上帝的孩子，你要真正的承认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你要真正的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上帝的怀中，你就在那个时刻真正的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要我们用生命去经历去体会的。上帝的爱是在我们跟上帝真正团圆的时候才真正感受的。当我们跟上帝团圆的时候，我们就有真平安。而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还代表着第二个含义。这个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在告诉我们，上帝的能力，不光是上帝的爱，也是上帝的能力。因为所有的门徒都知道耶稣死了，所有的门徒都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被埋在了坟墓里，他死了三天了。可是这位耶稣却复活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上帝的能力足以战胜死亡。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才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以复活的大能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只有上帝的儿子，只有神自己才拥有战胜死亡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有真的得着上帝的能力，我们才能真正的不怕，因为人的能力太有限了。我们去看看过去这么多年人类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我跟你讲，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做巴别塔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巴别塔的故事。他们说在远古的时候啊，早期的人类很骄傲很自大，认为自己很棒，认为自己很有能力，所以他们就要造一座塔，塔顶通天，他们要跟上帝比试一下谁高谁低啊！所以这就是伟人的那句诗词嘛，你们知道哪句诗词吗？哎，沁园春·雪，欲与天公试比高啊！那笑的人都是有年纪的人了，年轻这一代都不需要背伟人诗词了。欲与天公试比高，你看巴别塔的那个时候的人，不就是要欲与天公试比高吗？不就是要跟上帝比一比谁厉害吗？可是你再看过去的这些年，我们人不是在做一件同样的事情吗？我们人不就是要与天公试比高吗？ 我们用我们的科技，用我们的医学，用我们的 AI， 用我们的电脑技术，用我们的媒体技术，用我们人所有的智慧聪明，不就是在造一座巴别塔吗？我们是不敬畏上帝的，人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上帝，人都可以克隆了，人都可以克隆出生命来了，人什么都能做，于是我们就觉得我们在造一座无形的巴别塔，塔顶通天，我们要跟上帝比试一下谁高谁低。上帝很幽默啊，当年上帝拆毁了巴别塔，这个时代上帝照样拆毁了巴别塔，上帝用了一个小小的病毒叫做 COVID 就把这个塔给拆倒了。你们这不觉得很讽刺吗？这么厉害的人可以克隆生命，可以进入宇宙，可以什么 ChatGPT 啊，好厉害啊，你知道吗？现在都可以跟 ChatGPT 对话了，你们有没有试过？哎，他可以跟你说话的，跟你对话的。哇，这个我前段时间很有意思，我前段时间我在读那个低民哈，那个博士的学位，最后一科读完了，我把我的功课都教完了啊，所以我一定要强调啊，我是把功课已经教完了啊。突然就有一个弟兄提醒我，他说其实你可以问问 ChatGPT 你那功课应该怎么做。哎，我说是啊，我可以问问他。我就下载了一个 ChatGPT， 我就把我那个最后的一个论文的题目我就输入进去了，他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一看有道理。他说的一些那个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我专门研究布道的，专门研究传福音的方法，我就发现哎，是有些东西是给我都有一些提醒，真的好厉害，高智能，它有强大的收集信息的那个能力。你看人类已经厉害到这种程度了，但是这么厉害的人居然连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都搞不定，而且世界上这种的病毒成千上万。所以人还有什么可自夸的呢？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们真的是一群很有能力的人吗？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夸下海口，我说像我这样的人，你把我放到沙漠，我都能重新建造起一片绿洲来。我前一段时间我听师母讲道，他也说，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说像我这样的人，把我放到沙漠，我都能造起一片绿洲。我说哎，老婆，你跟我说过一样的话呀。我老婆是啊，我说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人的。哎呀，说我们两个人如果不信主不做传道人，该多么祸害的世界了。骄傲，真的是骄傲。你以为自己很有能力，但是我活到今天这个岁数，我快50岁了。啊，不谦卑的说人生过半，客观的说人生过了一大半，因为我觉得我活不到100岁，啊，已经走到今天这个年纪了，我对自己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就是人，我这个人其实非常的软弱，人永远没有你自己以为的那么伟大。你的身体软弱，你随时都会生病；你的心灵软弱，你随时都会忧郁，随时都会焦虑。你很多人有什么强迫症，各种心理的疾病。你的灵性也软弱，你很容易被魔鬼诱惑，你很容易落入人生的黑暗当中。人有什么敢夸口的？我自己在我的信仰的历程当中，当然每一个人，走入信仰，进入信仰都有不同的切入点啊。有的人是，特别我们北美很多人是理性啊，从理性的角度切入啊。那我就不太一样，我是生命的经历啊，我是自己经历了神的啊。在我经历神之前，其实我是先经历了魔鬼，我经历了鬼魔的力量啊。这个就像啊，你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佛教徒，啊，我会算命，我会风水，我会通灵教鬼，啊， 所以你知道我大概大上一个礼拜啊，我在 Waterloo 讲布道会，讲完了以后呢，有一位姊妹啊，有一位女士很激动的冲到我的面前，她说：“牧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赶快回答我。”我说：“啥问题？你告诉我，鬼是不是真的？”我说：“你为啥问这个问题？”他说：“你别问，你就告诉我，鬼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看见过鬼，经历过？”我说：“这个问题的意义在哪里呢？”他说：“你看，不是，我是这么想问题的。如果鬼是真的，说明什么？说明神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如果有鬼，一定有神，对不对？”他跟我说：“对呀。”我说：“我当年也是你这么想的。这个世界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那么有鬼一定有神，要不然人就被鬼祸害死了。”其实我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跟黑暗的势力打交道的人。这个人生下来就不一样啊。这个我是从小呢就对那个眼睛看不见的世界很感兴趣啊，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做一个基督徒，第一步是什么？你先要相信这个世界不是纯物质的，这个世界有一个在物质的世界以外存在的看不见的世界，那个世界叫做灵界。你不相信有灵界，那你离着真正的信仰还差一步。真正的信仰是超越理性的，理性是解释不了灵界的事情的。鬼魔、上帝、耶稣基督都是存在于灵的世界当中，人死了以后我们的灵魂那也是灵界的问题。所以我从小我就对这个灵界很感兴趣，啊，后来这个我发现我们家里的人都爱算命，啊，我们中国人说富烧香，穷算命，你就知道我们家是穷人了，啊，卖算命，哎，我就好奇怪，我说为什么算命能够算得准呢？这个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啊，所以好奇心害死猫啊，我就有强烈的好奇心，所以我就从小就开始研究，十几岁。我就开始研究算命，啊，四柱预测呀，啊，阴阳八卦啊，五行啊，等等等等。那么后来就研究风水，啊，那么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灵界的大门，啊，我刚研究完风水，就实验，看它灵不灵。然后呢，我那时候是一个服装品牌的代理商，和代理一个年轻人穿的一个品牌牛仔装啊，休闲装。我就在我的专卖店里面摆风水，然后我摆风水的第一天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果效。我周围的店那天突然之间没有客人，我周围的店几乎都没有客人，有几家店那天一件衣服都没卖，营业额是零，但是我的店从早到晚挤满了人，人山人海，所有整个楼层的人流都被我用风水招到了我自己的店。这个如果你想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啊，有机会给你们上一堂风水课。我刚刚在渥太华，对，上一个礼拜我在渥太华布道，渥太华的国语布道会，啊，我当中真的给他们讲了一课风水课，啊，教他们风水背后的原理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灵界的力量，利用灵界的力量影响了现实的物质的世界。所以这就是我那个时候的人生，啊，所以对我来讲，灵界的存在非常的真实，而且我可以跟他沟通，我可以利用灵界的这种力量啊，邪灵、鬼魔预知未来，控制一个人。你如果让我有机会在你家里摆一点什么东西，我可以让你凡事顺利，我知道怎么招财，我知道怎么招桃花，我还知道怎么咒诅你，让你出门就被车撞。你天天发生意外，我都能做到。这个就是20多岁的时候的我，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被称作鱼半仙儿的，啊，我的朋友是叫我鱼半仙儿的，你知道吗？可是所有的这些力量，我知道，他们不是光明的力量，他们是黑暗的势力。但是你知道，中国人有一种民族性，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讲究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一个最准确的表达叫做，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对不对？ 所以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在乎是真神是假神，是真理还是虚谬的道理，我们中国人就在乎一件事，灵不灵，能不能给我带来好处。所以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我，我关注的是他灵不灵，能不能帮我赚钱，能不能给我带来好处，能不能让我显得与众不同，超越常人。我二十多岁的生命就是这种状态。后来我生命的改变是因为我们家里有了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我父亲。我父亲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人，我妈妈是我们家第二个信主的人，啊，我妹妹是第三个，我是我们家最完整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我爸爸妈妈信了主以后就很爱主，很追求，很敬虔，他们就对我说，儿子啊，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得罪上帝的，啊，是邪恶的，你要悔改。我说你们这叫个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你们不懂，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粹啊，所以我就不肯悔改。那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啊，基督徒说不过人家的时候，他们就说让我为你祷告吧，他们就为我祷告。他们为我祷告呢，但是我当时我这个底气足啊，我赚钱啊，我做生意我赚钱养家呀，所以我在家里的这个声音特别大。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顽梗悖逆，逼迫基督徒的啊，就逼迫我家的两个基督徒啊，我说不准让我听见你们祷告的声音，所以他们就只能躲在厕所里面和凉台上偷偷的为我祷告。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祷告就是祷告，你在哪儿祷告，出不出声祷告都不重要，当你祷告的时候就带来上帝的能力。他们一祷告，我的风水就失灵了，我就开始经历神迹了。我经历了好多的神迹，上帝管教，我咒骂上帝的时候，我咒骂耶稣的时候，我就口鼻生疮。这个我去给人家看风水的时候，就发高烧，就生大病。这个同时我又经历上帝医病的神迹。你看我们家里是有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啊，我的祖母是78岁那一年高血压摔了一跤，脑溢血，脑血管破裂，3天之后就去世。我父亲知道今天有高血压的问题，我20多岁就高血压，我们是家族遗传性的啊。但那时候我就吃药很不舒服，有副作用，吃那个降压药。你要知道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必须终生服药啊。然后我父母就为我祷告，他们说，儿子，我们有一个感动，上帝要医治你的高血压。我肯定不相信的嘛，上帝能医治就不需要医生了，对不对？但是我也不舒服啊，所以我就只能停药。停了药以后，我的血压出现了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我的左胳膊血压比右胳膊血压高30毫米汞柱。我左胳膊如果是150、120，我右胳膊就是120、90。同一个人，我没过身体切成两半儿。同一个人，两个胳膊两个血压是不一样的。早晨量的血压高压80，低压30，后来医生说那叫做休克性的血压，是人快死的时候才是这种血压。我的血压就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但问题是我觉得很舒服，我没有觉得我的血压有任何的问题，量才发现的这么奇怪。就这么乱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完全正常，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我的血压没有一次高过，我完全被抑制了。这20年我没吃过一粒降压药，我常常去测血压，没有一次不正常过。家族遗传的高血压是无药可医的，这是我经历的其中一个神迹。我经历了一连串的神迹，当时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一件事情。第一，灵界是真实的；第二，这个世界真的有鬼也有神。但是你去读圣经，你就发现那些鬼魔的力量很大，鬼魔的力量一定比人的都大。但是你看，当那些鬼魔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们都要俯伏敬拜耶稣，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真神，是天地万有的主。包括我后来，在我心思意念转变，我想要读圣经了解基督信仰，想要去啊这个探寻这个基督的信仰到底合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家就开始闹鬼 啊，我们家里的东西会自己响，我晚上会听到鬼叫声，会有人对我说话，会恐吓我。后来到最高峰的时候，我被鬼附啊，我奉撒旦的名赶走耶稣啊，都做过，就是真的是没有意识的，鬼附是没有意识的，我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们都是奉耶稣的名赶走撒旦啊，但我被鬼附的那个时刻是奉撒旦的名赶走耶稣啊。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妹妹，我们家三个基督徒为我祷告赶鬼，祷告了三天把那些鬼全部赶走。后来我就完全摆脱了那个黑暗灵界对我生命的捆绑和咒诅。现在做了牧师，我也可以去为别人赶鬼。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这个宇宙间至大的能力一定是从上帝而来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世界上你会看到人的能力、鬼魔的能力都没有办法跟上帝的能力比。我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能够成为一个牧师，是因为我经历了那超越万有的上帝的能力。所以你想一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的上帝如此的有能力，那么你有什么可怕的？你怎么会不平安呢？你知道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人常常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错误的地方。你看那个马斯洛的人的需求五层次理论，大家都很熟，对不对？马斯洛的这五个层次的人的需要的理论，第一个是什么？你的身体的需要，对不对？最基本的需要，吃喝拉撒睡。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安全感的需要。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感的需要，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生命的需要。但是你去想一想，你从小到大你是怎么建立你的安全感的？我们是把很多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得到的、我们能抓来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的思维建立一个安全感的堡垒。我们觉得躲在里面我就安全了，学历、财富、权力、成就、亲情、友情、爱情、房子、车子、投资、股票，我们觉得我拥有的东西越多我就越有安全感，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走这条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其实刚好相反，你拥有的越多你越没有安全感，你越不平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拥有的越多，你越害怕失去。我跟你讲啊，我们这群人呢，咱们坐在这儿的人都算是，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吧，这生活都算不错了。我跟你讲，常常这些很富足的人，什么都有的人，他的那种心灵里面的那种状态，还不如一个 homeless， 不如一个乞丐。你相信吗？因为那个 homeless 没什么可失去的，烂命一条无所谓。咱们可不是啊，咱们拥有的东西太多了。你怕股票跌，你怕房价跌，你怕 mortgage 涨你付不起 mortgage， 你怕你租的那个房子房客不给你付租金，你害怕你的车子出车祸，你害怕太太出问题、老公出问题、儿女出问题，你害怕失去工作，你害怕你的投资出问题。我们有一大堆害怕的东西，害怕就因为你拥有的东西多。当你一害怕的时候，你就没有平安了。所以你看，这不是一个很讽刺的人，我们人生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吗？你拥有的东西少，你没有平安，可是你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你就更不平安。这就在告诉我们，你绝不要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些一定会失去的东西、这些不稳固的东西上。人只有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那位又爱我们又大有能力的上帝的上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安全感。因为圣经说，上帝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永不改变的，他是大而有能的主。我们若不跟上帝团圆，我们若不能够恢复与上帝的关系，我们永远没有真平安。而这段的圣经还在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些门徒从 哇，恐惧害怕到喜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神的同在，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还有上帝的同在。因为那一位他们失去了，他们以为自己失去了的主，现在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与他们同在。而且最后耶稣还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受圣灵，耶稣升天了以后，圣灵永远与这些门徒同在。这是基督徒的另外一个平安的一个来源，就是上帝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中国人都是敬畏老天爷的，我们都是敬畏皇天上帝的，所以你看北京的天坛没有偶像，只有四个大字嘛，叫做皇天上帝，那是我们老祖宗的信仰。但是我们中国人所信奉的这位老祖宗的信仰的这位天，这位地，这位皇天上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虚幻缥缈的存在。我们知道有一位至高神，我们称他是上帝，但是这位上帝却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他却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人的生命最美的福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信仰的最高境界叫什么？四个字：天人合一，对不对？想一想什么叫天人合一啊？你们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上帝和人在一起吗？神的同在。我们中国有一卷古书叫做《诗经》啊，《诗经》里面分三部，叫做《风》《雅》《颂》啊。你看，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叫做“附庸风雅”，听过吗？知道什么叫做“附庸风雅”吗？《风雅》就是《诗经》里面的两部，叫做《风雅》。但是你从来不会听到有人说附庸风颂，附庸雅颂，一定不会把颂带进来。为啥？因为诗经里的三个部分，风和雅，都是指的人间的情感诗篇。颂呢，颂是好像相当于圣经里面的诗篇，是对上帝的祭祀敬拜和赞美的，是跟人无关的。我们的古人不会亵渎上帝，胆大妄为到把上帝拉来和我们连同的。你知道诗经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的宝贵，叫做什么？我们讲诗经我们就只知道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硕鼠硕鼠，吾食我黍。其实你知道诗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上帝凌辱，吾二满心。听得懂吗？辱就是你啊，上帝如果临到你，上帝与你同在。二呢，无二，二呢就是惊惶不安、犹豫不决的意思。意思就是，如果上帝临到你，上帝与你同在，你的心就要安定下来，不要惊惶不安了。这不就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神与人同在，人就有真平安吗？我们如果得不到这位爱我们又有着至大能力的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随时的保护、随时的祝福、随时的医治、随时的引领，我们人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信仰其实很简单，我刚刚所讲的是基督信仰三个最基本最基本的要素。第一，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坦然接受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高峰低谷，我们相信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允许临到我们生命的一切，哪怕是灾难、是艰难、是患难，也一定是出于他的恩典、出于他的慈爱，所以我们坦然接受。第二，上帝有至大的能力，所以我们在人生一切的艰难患难当中，我们相信上帝足以帮助我们。上帝若是愿意，他能拯救，他能医治，他能带领，他能救我们脱离患难，脱离人生的困境、人生的黑暗。可是我们还有第三个最基要的信仰，上帝和我们在一起，上帝与人同在。即使上帝没有立刻把我们从患难里救出来，我们并不是在孤独地面对我们人生的困境。 这位上帝陪着我们一起来面对。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其实苦难最可怕的并不是苦难本身，而是我们常常不得不孤独地面对苦难。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深信在我们人生一切的处境当中，都有一位爱我们有大有能力的上帝陪着我们一起面对我们人生的高峰低谷、欢笑与悲哀，直到他带我们走过人生一切的风波，将来到天上，我们与他在天堂重聚的时候，那是我们真正的团圆，那是我们真正的家，那是我们永恒的平安。我最近啊，前一段时间啊，我读了一篇小文章，我就很激动。我为什么激动呢？因为那个微信的那个小文章就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就说有一个妇人啊，那么她在生孩子的时候啊难产啊，孩子就在母腹当中窒息缺氧，结果生出来以后就脑瘫，花尽了所有的家财都治不好孩子的病，整个家庭陷到一个极深的苦难当中。今天我又读了一篇文章，又读了一个故事，同样的情况，那个孩子窒息缺氧难产，生下来以后那个孩子是不能行走的，叫一生做奴隶，失去了行动的能力。我为什么这些故事让我很激动？因为16年前我的大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们遭遇了同样的事情。我那时候在多伦多的某一间医院生我们的大儿子，第一个孩子，差不多算是我跟我的岳母给我太太接的生。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的儿子已经进入了产道，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医生没有出现，然后护士呢每隔半个小时进来看一眼，就让我跟我的岳母每个人抱住我太太的一条腿，对她说你要使劲使劲生，然后她就走了啊，每隔一段时间进来看一眼没生出来，他就说你使劲使劲，他就走了。我使劲也生不出来呀，他不知道咋使劲，没生过孩子。一直到我的孩子已经进入了产道2、3个小时的时候，2个多小时以后，医生终于出现。医生出现说的第一句话是不好 ，dangerous， 危险。然后那个医生就拿着一个吸盘，一下子吸在我儿子这个头上，然后一拉，啪一下把我儿子给拉了出来。我们2、3个小时生不出来，当然不止2、3个，从羊水破已经是头一天的事了，一直在那个医院里面痛苦，进入产道2、3个小时就是生不出来，结果人家十几秒钟就生出来了。我儿子生出来的时候，通体雪白，几乎不会哭。然后我太太呢，连看一眼都不能看，立刻就把孩子包起来去抢救。我孩子在医院打吊针，放在那个保温箱治疗，几天之后我们才能把孩子抱回家。我开始还挺高兴，哎呀，我儿子啊，白雪王子啊，谁都能带啊，跟他爸爸一样，这皮肉好啊。其实我太能带，但是我上 Google 一查，人说不是。这种皮肤这种状态不会哭，这是典型的窒息缺氧的症状。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原来窒息缺氧会脑瘫，会不能走路，会有好多可怕的后果啊。很多弟兄姊妹啊，你们都知道啊，林秋啊，你们啊，梁弟兄，你们都知道，我那个大儿子1.85米了，现在我连1.75米都不到，也不知道我儿子怎么长得1.85米，长得算是帅了。我常常开玩笑，我说我儿子又高又帅，就是没有富啊，高帅啊，很聪明啊，成绩又很好啊。后来考的那个天才班啊，他是考上了那个 Gifted Program 啊，那个心理学家给他打了99.9分的高分啊，很好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确实是啊，这个，但是他小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啊，我们 瑞德小的时候很难搞啊，你知道吧？当他难搞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生他的时候把他脑子搞坏了？啊，后来感谢神，他说，我就一直给他祷告啊。五年级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孩子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五年级之后，他的成绩是 gifted 班的 top 最好的成绩，然后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很难，很多人那个很多孩子 teenager 的时候不是叛逆吗？还我的儿子 teenager 以后特别的乖，特别的乖，他晚上睡觉以前抱抱妈妈，亲亲妈妈，妈妈都奶，啊，就暖极了。我不是在这里凡尔赛啊，我不是凡尔赛，好像我在炫耀我的儿子有多好，人家漠视人家的苦难，不是。你要知道，弟兄姊妹，这一切都不在我的手中掌管，我说了不算，我如果说了算。如果我们的人生可以由我们自己做主，谁不想娶一个最好的太太，嫁一个最好的老公，生最聪明的孩子，万贯家财，开最高级的车子，住最大的最豪华的房子，父母都长命百岁，我们一辈子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可是你的一生哪一件事情在你手里掌管？苦难随时会临到我们的身边，而且面对苦难的时候，人是非常无助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多么有学问，你多么有才，多么有势力，你进了医院，你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因为你不懂，你不知道医院这么对你对不对，你不知道医生这么治疗合不合理，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那个时候我是非常无助，非常恐惧的，太吓人了，太痛苦了，没有人帮助我们，没生过孩子又生不出来，你说怎么办？感谢上帝，我有上帝，我们确信上帝爱我们，我们确信上帝的能力足以保护我们，我们相信在我们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医生没有与我们同在，可是我的神与我们同在。哎，所以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就是一直的祷告，一直的呼求神，上帝赐平安给我们。在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很难搞的时候，老师有投诉，很多人投诉他的时候，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眼睁睁看着在祷告声中，这个孩子的生命他就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基督的信仰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基督徒第一相信上帝爱我，所以我坦然接受人生一切的处境。我们第二个相信上帝有至大的能力，上帝可以做到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一切的困境中凭着信心祷告呼求，依靠上帝的能力。我们还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无论高峰低谷，我们都不是孤独的，面对这一位爱我们有大有能力的神，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当我们走完人世间这几十年坎坎坷坷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坚信上帝永远和我们同在，永不分离，他要带我们去到天堂，在那里我们跟上帝真正的大团，我们也跟那些在主里走了的家人大团圆。信耶稣的人有永恒的平安，这个平安并不单是今世的平安，而是超越了死亡，超越了苦难，超越了黑暗的永恒的平安。因为我们拥有一位爱我们大有能力又常与我们同在的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又有罪又有限又软弱。我们常常面对人生的高低起伏，面对人生的坎坷，无可奈何，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灾难艰难患难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面对死亡。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上帝你爱我们， 你的能力足以保护我们，你的同在要带我们进入到真正的平安里面。恩主巴不得你的平安临到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真认识你，真的来建立和你亲密美好的关系。我们不光与人团圆，我们更能与你团圆，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里面满得一切属天的恩典和祝福。当我们在低头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的朋友们还有谁不是基督徒，但是我敢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的，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上帝的帮助的，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上帝的祝福的，没有一个人不渴望天堂的。如果你也想做一个有福的基督徒，得着这一位上帝的爱、能力的保护、永远的同在，可以有天堂的盼望，有真正的平安，你可以举下你的手，我要为你祝福，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人感谢主？我看到，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到，感谢主，我看到。还有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基督徒，让上帝成为你一生的拯救、一生的祝福、一生的盼望？如果你愿意做一个有福的基督徒，你举起手来。中秋节8月15日，最美的祝福是与上帝团圆。好，我看到，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所有的人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